诗篇第六篇哈，刚才你读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哈。这是一首叫做哀歌。今天的时代呢，我们都希望有一些比较正面的、阳光的、鼓励性的信息。连读圣经，我们也会挑三拣四。像这种诗篇哈，读起来啊，整个天都昏暗。今天是有点阴暗的哈。读到这种哀歌，真的是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诗篇中有这种的诗篇？这首诗篇呢，本来在初期的教会一向把这首诗篇列为七首忏悔诗的第一首。这个忏悔诗我们曾经讲过的，像大卫犯罪的时候写的诗篇51篇，还有32、38篇、102篇、130篇、143篇，这是被列为七首忏悔诗的第一首。但是现在的圣经学者大部分认为这首诗歌不应该列为忏悔诗，相反的，它是哀歌，个人的哀歌。哀歌有一种个人的，有集体的，比如说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国破家亡，诗人写下的那种哀歌是一种整个国家民族的哀歌，也有个人的哀歌，这首歌是个人的哀歌。所以这个里面只有我、你、神跟仇敌，没有我们，没有以色列民啊，是个人的哀歌。那其实诗篇中有十几首哀歌，这不是唯一的一首。那为什么它不列为忏悔诗呢？因为整首诗歌虽然它一开头有提到说，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不要在孽路中惩罚我，被惩罚被责备的时候显然是犯错了嘛，可是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他犯了什么错，没有说认罪，也没有说我悔改，所以没有认罪悔改这些成分，这一般的忏悔诗都有的，他没有。相反呢，是在苦难当中的一种哀嚎。那为什么有哀歌？如果你不喜欢读哀歌，那我会告诉你，总有一天等到你。人生是有悲欢离合的，人生是有生老病死的，人生就会有一个时刻，你会发现只有哀歌能够描绘你那时候的心情。因此所有的诗篇都是祷告，有赞美的，有颂赞的，有感谢的祷告，有认罪悔改的忏悔诗，也有在苦难中的哀歌。因此整个诗篇是一种在各种情况下，无论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向神来表达，包括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感谢。但是当你在苦难中觉得好像一点光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是哀歌，你从这边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向神呼求，然后跟神建立一个因着有一个立约的爱而不会被中断的关系。所以哀歌是有一个在诗篇中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角色跟地位。也盼望今天我们在谈到这首哀歌的时候，帮助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是环境上的问题，有时候是心境上的问题，但总而言之，当你在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从哀歌我们可以学习我怎么样在那个时候还可以抓住神，仰望神，然后靠着神得胜。因为很多的哀歌都有一个共通的特质，整个哀歌都是从悲哀开始的，很多哀歌的结束是用颂赞结束的，这个心情有个转折的，它不是一直在黑暗中，一直黑暗中到最后最黑的黑暗结束的，不是。哀歌很多，不是每一篇，大部分的哀歌的结束是一个颂赞诗歌。那我们就会思想，像这首诗歌也是前面的悲哀，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可他后面第八节以后的显然是一个很正面的，你们作孽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已经听了我的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好像如果用今天的话就是 period done， 画一个句点，上帝听了我的哀求了，所以搞定了。他忽然间到第八节的时候，整个的心情从那种悲哀无助转折，那有的哀歌到最后是一个颂赞我的主，他怎么从黑暗中转来到颂赞呢？这就是 我们读哀歌的时候，去了解明白哀歌的时候，帮助我们，当我们处在逆境，处在黑暗中的时候，你怎么从那里出来。所以哀歌是我们人生中或早或晚，或者你现在已经在处的一个状况，但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出来。那当然这首诗歌有提到好像是病痛啊，就你医治我，我的骨头发颤，有一些像是一种病痛中的一些哀嚎，但是很多圣经的学者的研究，就是他是真的有一个病痛呢，或者用病痛做一个比方来代表他心灵的痛苦呢，都有可能啊。但是不管是不是真正有身体的病痛，但最重要的还是心灵的，他整个的哀痛是从心灵发出，不管是因为身体的病导致他的心灵的幽暗低沉，或者就是一种受到侮辱，受到委屈，受到任何的攻击，以至于他心灵陷入低潮，好像在病痛中一样。不管是哪一种，最主要是一个心灵的苦况。然后我就说第八节之后整个的转折是这首诗篇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明白和理解。所以他一开头第一到第五节呢，是诗人在一个哀歌的里面向神发出的一个哀嚎。首先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诗歌很多是平行句的哈，虽然怒中责备我跟烈怒中惩罚我其实是平行句，责备跟惩罚是有类似的意思。那通常责备跟那个惩罚呢，有点纠正的意思，是做错事了被惩罚嘛。啊，那烈怒中，求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当你被管教的时候，或者被处罚的时候，看你面对的是谁。我面对是个人，那你知道有时候人即使是你的父母，因为你做错事了，他发脾气来管教你的时候，有时候你做的事情太严重了，父母气起来的时候，他脾气会发，就控制不了的时候，他下手就会过重的，过度的一个处罚，可能事后可能连父母都会懊悔说，我的人气太气了，下手太重，都有可能。但是你现在是对神，就这个诗人是求耶和华不要在怒中责备他，不要在烈怒中惩罚他。难道耶和华神他在管教人的时候会脾气发起来，发到控制不了吗？神是不会的，人是会的。当神发怒的时候，绝对不是脾气发起来的那种愤怒，但是我们很多次，包括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诗篇第五篇也提到，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所以公义的神面对罪恶的时候是有一个神的那种义愤，因公义而发出的怒气。因此神不是脾气不好发脾气，而是碰到罪恶的时候，那个公义跟罪恶之间那种的义愤，因义公义而发出的愤怒的义愤。那因此当诗人说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的时候，他不是说神啊你不要脾气发过头了，不会的。但他为什么这样求？我想这个意思的反面就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因此一个有罪的人在公义的神，在圣洁的神的面前面对的时候，那种的恐惧战惊，就好像先知以赛亚第六章，当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立刻说一句话，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知以赛亚他不是一个道德不好的人，他绝对不会满口脏话的，他也不会乱讲话，他也不会说谎话，他为什么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在圣洁的神面前自惭形愧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祸哉， 任何一个看到神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何况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更会觉得呜呼哀哉。所以那个时候他求神不要在烈怒中惩罚他，就是说因为神是公义的，可是后面他就提到因着你的慈爱，第四节，拯救我。所以神啊，不要照你公义的那个义怒，把我摆在你义怒的光中的话呢，我是不得存活的。因为在神的公义面前，谁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这是神对摩西说的，你不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的人必死，不管你是什么人。就是在神的那个圣洁当中，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诗人是说，神啊，我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是我这个人如果要站在你公义的怒气之下的话呢，我是绝对不能存活的。但求你不要在炼狱中来，好像来让我在你我的每一个罪，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错误，在你面前义怒当中的话，如果要这样来审判我、惩罚我，我是不得存活的。所以他后面第四节才会就说，因着你的慈爱搭救我。他可不敢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虽然我不完美，可是总有这个吧，饶了我。真正认识神的人绝对不敢拿自己所做的任何一点点所谓的好事情，或者我还有一点点的好的品德，在神面前说，神啊，你就看在这一点上，你总得手放轻一点，饶我吧。没有，这个诗人他是觉得在神面前他没有一点点功劳美德可以来夸口或作为他的依靠的。所以他那种恐惧战惊是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和圣洁。然后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或者说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他求神的怜悯的时候，求神的医治，是因为人的软弱。他用骨头发颤来形容，好像用这个身体的来形容心灵的。所以我的软弱，我的无助，求主怜悯，求主医治。但我们提到他整个的一个转折，但是其实当他提到软弱跟无助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不止一次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或者说现在，不是说将来而已，现在我们一直在保持一个心态，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虚心的人，在我的灵里面，我会觉得我一无所有。但耶稣说，灵里贫穷的有福了，天国是他的，这是天国之子。天国之子是觉得我一无所有。当他说我软弱，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不是推卸责任，不是那种自卑感，而是真正承认我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没有什么是我可以依靠的。但耶稣却偏偏告诉我们，有这样心态的人，他是天国的儿女，而不是那些品格比起别人来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不是那些为教会做了很多事有功劳可说的人，他们是天国之子，反而是觉得在神面前我一无所有，一无可夸的，他是天国之子。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讽哈，这是我们今天现代的人可能难以理解，甚至很难吞得下去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今天你在社会上工作，你总得有点什么东西拿得出来，如果学历没有，能力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凭什么好像挣钱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你就是没头没脸的。我们不希望做个没头没脸的人，这个不行，我总得在别的方面有一点可夸的吧，什么都没有，哎，只有觉得自己神在神面前一无所有的人，反而是天国之子。所以这个人，这个诗人大卫，他在说，神啊，神啊，求你可怜我，我软弱，求你医治我，我的骨头发颤。 如果我们了解大卫的话，不要说他在最成功做王的时候，即使他是在牧羊的时候，他也不是一无所有啊。他靠着神的这给他的这个信心，他在牧羊做小孩子还没成名的时候，他说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他有些可夸的。他的音乐水平，他可以作诗，所以论文论武，大卫不是一无所有的。可他说我软弱，求你医治，我一无所有。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心态。那第三节说，我的心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你到几时来救我？其实你看中文的圣经哈，你到几时下面有写才救我呢，无论在旁边或者下面都有点点点，所以原文没有那个字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大大的惊惶，耶和华要到几时呢？连你这个字都没有的，意思说黑夜漫漫，好像无限期的，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意思。当然你加上说才救我呢，这是一个引申的意思。你到什么时候才救我呢？你到什么时候来医治我呢？你到什么时候才到我这儿来呢？那都可以，那是延伸的意思。但是好像到这里尽在不言中，就是我心里大大的惊惶，耶和华 How long O Lord， 英文是这样，要多久啊我的主啊。所以这是你可以了解一个诗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好像他的心灵的低谷，也是等于说他觉得我再多一分钟我都要垮了那种意思，还要多久啊。然后第四第五节，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耶和华求你转回。转回这个字哈，在旧约圣经中看你用在什么人身上，有时候这个字就是悔改。但你叫神悔改还有转回，有时候翻译成后悔。在旧约中有一个是让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的，神会后悔吗？人会的，因为人是有时候看错事情做错事情啊，后悔我所做的事情。可是圣经上记载好几次神后悔，创世纪第六章洪水之前，人在地上行做了各种的坏事，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后悔，约拿书里面约拿去宣告神的审判，要审判尼尼微。那尼尼微人从亚述王到百姓全部认罪悔改，连牛羊主人都给他披麻蒙灰，耶和华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耶和华本来宣告要毁灭，结果他后悔了，不降灾了。约拿了大发脾气，约拿是爱国主义者，有亚述国是欺压以色列国的，他巴不得这个仇敌毁了就让他毁了，结果他们一悔改，耶和华不毁灭了，就爱国的约拿就不行了。哎，耶和华后悔，那个字就是回转。那这边为什么说耶和华求你转回？这个后悔或者转回，就好像我们在地球上看星球哈，尤其看那个太阳系的行星，什么火星啊、水星啊，那因为我们所有的行星哈，太阳系的行星都绕太阳转的嘛，所以我们地球绕太阳转，那。什么冥王星海王星眼睛看不见的啊，看得见火星水星，那这个星也到太阳转，可是轨道速度不一样，轨道不在同一个轨道，所以我看火星的时候它可以这样走走走走走，哎停了，哎回头了。怎么回头的？其实是看的角度不一样，你说地球看火星嘛，所以它那个的回转其实是好像神有一个轨道，他从那个轨道中，哎，我本来以为会往那里去的，结果他 change 改了。对诗人在苦难中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我的苦难是 一直往那边去的。然后神一直要这样做一件事情，神啊，求你转回 turn 啊，不让我往那边去了，请你回来，回头转回，这是好像 change 改变你的这个轨道这个意思。求你转回，不是要神悔改啊，不是要神悔改，神也不会悔改的。神他有一定的法则，而且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怎会做错事？不会。只是从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诶，本来不是这样子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你会觉得神好像改变心意了。所以转回也可以改成叫做回心转意。但回心转意不是神回心转意，因为神在既定的旨意中、永恒中，他是不会改变。从人看来，神回心转意了，其实不是神改变，是人的看见的。求你转回来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神的拯救是因着神不变的，我们常常说那句话叫做 Hesed， 那个立约的爱、不变的爱、永恒的爱，是因着你的爱来拯救我，而不是因着我有任何理由可以，你必须要拯救我，你必须要搭救我。那、no, 是因为神那不变的爱。那第五节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就牵涉到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一般的人啊，就是以色列人，那样的他们那时候对阴间、对死亡的认识，因为这是个渐进的启示哈。在那个时候对阴间的认识，一般这个字的用法呢，阴间是一个中性，就是说一人死后会到阴间，二人死后也到阴间，所以阴间是一个不是地狱，阴间不是地狱。但是到了阴间以后呢，所有人间的活动暂时都停止，停止坏人也不能做坏事了。一人在阴间可以唱诗歌颂赞美主吗？不会，就好像睡觉了，停了。所以他才说在死地在阴间没有人可以纪念你，没有人可以称赞你，因为所有活动都停了嘛。所以在他们那时候的阴间的概念，当然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加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所以整个事情就开始有个突破了哈。在旧约时候，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显明的时候，复活的概念是逐渐在旧约中从先知书从各方面慢慢出现了哈。可是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整个事情就有一个反转。可在旧约时候，这些诗人写诗的时候，他的确是认为在死亡在阴间里连称赞都没有了。那因此他为什么说在死地无人纪念，阴间有谁称谢你呢？他是希望说，耶和华如果让我还有一口气在，我还可以称谢你，我会纪念你的恩典。因此等于说，主啊，让我活着吧，好让我活着可以称谢你。但不是只是为活着而活着，他活着有个目的。所以你看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38章，那时候是谁呢？西西家王他生病了，快死了，甚至以赛亚都是宣告神的旨意说，西西家准备后事吧，你活不成了。结果西西家哀哭，哀哭以后呢，哎，神又告诉这个以赛亚回去告诉西西家，我让他再活15年，就给了他15年的寿命嘛。然后在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之后，西西家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前面就提到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就说，我那个时候生命好像像一个布被卷起来，12节，像织布卷起来一样，我人生要结束了，耶和华必从机头把我的生命剪断。然后呢他会说，我整天的日子像什么？14节，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气啊，求你为我做吧，我可说什么呢？然后下面说，我因心里的苦楚，一生的连日， 必悄悄而行。你知道一个人啊，到极端痛苦的时候，他连走路都会这样，这样要死不活要走路，他不会快快乐乐走，高高兴走，他连走路都会觉得整个人都好像快脊椎骨被压断了，他一生要悄悄而行。但是第十六节后面，我灵存活全无在此，求你使我痊愈，使我仍然存活。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您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这是希西家的祷告。死人不能称谢你，但是活人可以，所以我今天称谢你，因为你让我活了，懂吗？这个意思。所以希西家王的那个生病病好了以后写的那首诗歌，就反映出诗篇第六篇那个诗人的意思。耶和华，死地无人纪念你，阴间有谁称谢你，只有活人可以称谢你。因此耶和华，求你让我有命可活，好让我在活人之地呈现你。他的意思在这里，虽然他没有讲那句话，但意思是用个反面的笔法，在阴间，在死亡之地是没有人可以表达呈现的，只有活人。因此主啊，存留我的性命。他的意思是这样，虽然没有说出来。第六第七节是整首诗篇里面大概是你可以说最感人最动人，但是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低潮的时候。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诗人写诗歌用一种夸张的笔法，泪水多到一个程度，床都飘起来了。其实飘起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游泳，我在我泪水中游泳。哇，泪水多到可以游泳哎，跟泪水多到把床榻飘起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床榻飘起，我在台湾看过很多次。为什么？每次刮台风下大雨的时候，床啊桌子椅子全部飘起来了，你就看着那个床就飘起来。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床榻飘起。你们在中国如果从来没有淹过大水，你不知道什么叫床榻飘起，那就是说那个水泛滥成灾，它整层楼都淹掉的时候，你就看到所有的家具都浮起来了，那种感觉啊。但他意思说我泪水多到一个地步，床榻飘起来，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就是说因为忧伤了，所以就好像老人老花眼，眼睛就昏昏暗暗的。所以我就读到这里的就想起我在台湾中学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是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叫欧阳修，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以前有些那种课本都要背的啊，叫做《祭妹文》。他妹妹死了，欧阳修那时候不到40岁，他的妹妹20几岁，不知道怎么死了，忘掉是苦难或者是难产或者什么就死了。他写了个《祭妹文》，哦，写得很感人。那其中有一段就是他说他自己年未40，不到40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我不到40岁，视茫茫，就看眼，你那时候没有眼镜的啊，茫茫的就看到模模糊糊的，而视茫茫，发苍苍，头发已经白了，不到40岁，齿牙动摇，就牙齿不好啊。意思说，人在忧伤的时候，那因为欧阳修那个时代。我忘记他那个时代有什么事情，他个人或者国家社会的事情，加上妹妹20几岁就死了，这些忧伤会让他眼睛的这个视力模糊，然后头发苍白，然后整个身体就好像牙齿都会动了，所以他整个是一个祭妹文，是一个那种在坟前写的一种祭妹文。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呜呼哀哉上下，是他们在坟墓面前会读一个祭文，然后烧掉，然后会供一碗饭，上下就请吃， 是这样。我就记得最后就是呜呼哀哉上下，哦，整首诗歌就是欧阳修那时候他妹妹二十几岁在患难中死掉了，想到他自己，想到国家，想到社会，哦，那是中国式的哀歌，最后就是呜呼哀哉。可是诗人的哀歌最后却变成得胜的凯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人生观，因为有不同的信仰。所以呢，他因为这个患难，所以 他形容他的眼睛好像视力也不行了。但是第七节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字，这个字成为后面三节里面的一个关键字，也就是敌人。因为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可是从头到尾，甚至包括到后面，你都没有看到这个仇敌做了什么事。仇敌在毁谤他吗？没有。讥笑他吗？也没说。有怎么样的害他呢？没有。他就一个敌人，因为我的敌人眼睛昏花。所以他也没有说到仇敌怎么攻击，怎么去欺压他，他甚至也没有要求神去好像毁灭他的仇敌，像咒诅书里面会毁灭他的仇敌，他也没这么说。但到底是什么仇敌？其实没有说比说的还好，因为人生中的仇敌可能是人，但也可能不是人，是事情，也不一定是事情。其实所有的真正说起来，从属灵角度来说，所有的仇敌不管是人或事，最后就是撒旦。人就算有个人的仇敌，那个人也是背后是撒旦在操纵怂恿他来攻击神的仆人，攻击义人的。事情也是撒旦，因为撒旦这个字就是什么，毁谤者、攻击者、挑战者，就这样的意思。撒旦魔鬼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跟神作对的，然后专门做指控的，那是真正的仇敌。反而某一个人可能说话毁谤我、攻击我或者污蔑我，那个人不是真正的仇敌，他后面的那个撒旦魔鬼。所以因此他的仇敌可以在讲到最后，其实是在最后一个属灵的一个仇敌。那什么仇敌会让他这样子？那在整个诗篇很多哀歌，很多的哀歌会让人忧伤流泪不止的，很多时候就是有一种人，譬如说我们也讲过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那个流亡者之歌，在那边的时候他的仇敌是什么？就是那些人不住的对我说，四十二篇第三节，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你有神他给我看啊，你的神在哪里呢？然后这个第十节，四十二篇第十节，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边就有提到敌人嘛，不管是从人说出来的，或者在我心里面，在我已经最灰心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好像落井下石再来一句话，你的神在哪里呢？会让一个人已经在软弱中就跌到谷底了。你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死在旁边的路人在讥笑什么？他不是神的儿子吗？神来救他，他的神在哪里啊？诸此类这种的讥诮都是类似这种情形，就是在人心灵最忧伤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雪上加霜，再加上一点，你的神在哪里呢？我深信也是因着这一点，转到第八节以后，他的一个话的里面就开始有个转折，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这个声音出自于人或者是出自于你的心灵中，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神不会听你的祷告，你别指望神会帮你的。当有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开始有个回应，离开我吧，离开我吧。最有名的一句话大概是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 他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那句话很经典，很正确的，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神的儿子，答对了。然后耶稣第一次宣布，所以我告诉你，我将要去耶路撒冷，我要被卖，被钉死，三天之后复活。我到耶路撒冷殉道了。彼得立刻拦住他。我们中文声音翻得很客气啊，英文就翻得很准确，那个希腊文字 Peter rebuke Jesus。 rebuke 是什么？斥责。彼得斥责耶稣，你好歹呢你，但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说的是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离开我。那不是说彼得是撒旦的，是在彼得的后面，他的心思意念，他说彼得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个意念不是从神来的，前一句话你说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圣灵的启示，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现在叫我不要去耶路撒冷，是出于人的意思，出于撒旦的。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有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会有各种想法会从脑袋里出来的，你都分不清这个想法是哪儿来的，你自己的、别人的，甚至你可以说是不是良心告诉你的，或者圣灵告诉你的，或者是撒旦告诉你的。但是任何一种声音来告诉你，你的神不会听你祷告的，放弃吧，别信了。任何一种声音都是撒旦的，你就要跟他说离开我去吧。这就是转捩点，离开我去吧。这个是一个意志的一个决定，我不管我的经验是什么，我的情感上是如何，但我知道神是有立约之爱，他的爱永不改变。所以任何跟这个有抵触的，我会对他说离开我去吧。你这一离开我去了以后，下面就剧情急转直下。所以第八节的后面到第九节，一连三次他用三个动词。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求呼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三个动词，两个都是用听了，第三个是用收纳。第一次是听了我哀哭的声音，第二个是听到我的恳求，第三个是收纳我的祷告。所以祷告、恳求、哀哭的声音同义词，可是三个动词。很肯定的说，我的哀哭的声音、我的祷告、我的恳求，耶和华听见了。这个听见这个意思哈，不只是听见了而没反应的，听见了就是神已经收到了我的这个祷告，所以他会采取行动的。因此我就安心了，就定了，神听见了。所以他后面没有马上说，哦，感谢你医治我的身体，哦，我什么好处都来了，祝福都来了。他下面没有说，没有说任何神回应了祷告以后给他什么东西。他身体好了吗？没说。有没有什么给他祝福？没说。但我只是确定他听了，而他收纳了我的祷告。既然是如此，我就可以安心的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了，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回应。但我知道我这个呼求不是有去无回的，我的呼求已经到他的耳中，所以耶和华神必照他的慈爱实行拯救。我可以耐心等候神，我就不再会说还要等到几时呢，等到几时。那时候是在一种灰心几乎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你会说还要多久，多一分钟都不行了，赶快赶快赶快。但是当我说我知道神收纳我的祷告，他听见了，搞定了，那时候我就可以安息在神的面前，不再问要到几时呢。任何时刻都可以，任何方式都可以，我知道神听了。这整个的转折，那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说，我的仇敌必羞愧，大大的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为什么羞愧？他们在那边煽风点火，这边挑拨离间所说的那一切的话都不应验， 相反的，当他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当神就在这里，神听了我的祷告的时候，仇敌会羞愧的。就这个意思是在整个当中他心情的转回。但因此我就说，很多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第八节第七节之中间的转折点在哪里。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哦，也许圣经上没有记载的是忽然间神好像医治他了，所以这中间没有说的是忽然病好了，于是第八节的这种赞美啊肯定的话就出来了。可圣经上没说呀，好像硬要你要读进去一个东西发生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总而言之都要靠外在的环境提供一个东西，使得他的心境从第七到第八节就转过去了。我觉得如果你从整个经文来看，一方面没有这个东西，也不需要有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正的转折点其实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如果我认识神，认识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的爱永不改变，一遍我什么都看不见，当有任何的声音用人的方法用心思意念出来的，好像让我的信心动摇，以至于我会说还要几时呢，然后会觉得好像神到哪里去了，我的神在哪里呢，然后神好像不听祷告了。任何这种意念出来的时候，你必须用你的意志做个决定，对这样的声音说离开我，这不是真的。我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想师母可能讲过，而且可能讲过不止一次，他几年前有一次因为感冒，然后感冒的病毒诱发了一个焦虑症，不是忧郁症，焦虑症的时候他怎么走过来，所以我想师母的版本会比我准确很多。不过总而言之，转捩点就在某一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还是在这个焦虑症当中的时候，他自己重新读他自己以前讲过的写过的这个罗马书的那个笔记的时候，就再一次读到神是怎么样一位信实的神。那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啊，这不一定是师母那时候读到的，是我自己的类似的经历里面就提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那后面是提到说他岂不把万物都给我们吗，那这个岂不你可以把很多东西写下来，神如果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舍了，他岂不垂听我的祷告呢，他岂会把我就撇在任何一边不理我吗，他难道会吗，不会不会。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意志的决定说，神啊，不管我怎么样，我知道你对我的爱永不改变，这是意志的决定。一旦有这个意志决定，事情就剧情急转直下了，就这个意志的决定。所以我个人觉得信仰里面不是完全用逻辑道理的，也不是完全用情感的，意志在你的信仰过程中有时候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你不要低估这个意志所做的决定所产生的一种冲击力影响力。所以每当任何时候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思想或者意念会告诉你说，哎呀算了算了，你信错了，算了算了神不理你了，算了算了你的罪太大，神再也不听你祷告，当有这种意念来的时候，你要学习像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离开我。只要你这样说了一句话，你就看着神会怎么这样子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很戏剧性的转变，不是你的苦难一下就挪去了，但你的心境立刻转回，就跟从第七节转到第八节一样，整个的心情我知道神垂听我的祷告。最后一点关于属灵原则的真理呢，就是提到我说过阴间的死亡这个事情，在旧约的认识是局部的啊，局部，因为是渐进的启示嘛，所以到了旧约的后面，像先知书里面包括以赛亚书，我们以后会慢慢提到，他对死亡 以及新天新地的认知，好像那个幕一幕一幕被揭开了一样，就让你看见在死亡后面有一个光明的一个东西在那里。然后到了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时候，整个事情又更不一样，因为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远远的观念，好像说哦，将来有个新天新地，耶稣死了但他胜过死亡复活了，就表示说在死亡之后有另外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耶稣活活的显现给门徒看40天之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下子对使徒们以及使徒的教训所带出来的，2000年来的所有基督徒我们对死亡的认知就跟旧约时候很不一样，渐进的启示。所以你知道在死亡之后虽然是有一个好像叫做岁啊，一个时期，但是那个之后有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一个生命在后面啊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死亡来讲，我们可以用更积极更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死亡。换句话说，在旧约时代就是死了以后通通停了，所以只有活着可以赞美神，所以我不管怎么样要活要活要活。如果20几岁神叫我死了，我会不会觉得那就没了，然后我也不能赞美神。今天基督徒看死亡可能就不是这样看，神如果要我要任何一个人年纪轻轻就死或活了很久才死，怎么样死都变成不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死亡之后还有一个永生。这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态度。所以因此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可能祷告不一定完全像旧约时候那样的想法啊。当然正如保罗在两难之间腓立比书他说死了好得无比与主同在，但活着如果对教会对信徒腓立比教会信徒有帮助，他说我这两难之间该选择活呢该选择死呢？那如果在旧约时代的话当然就是活了，死了就没了。可是新约时代的保罗说两难之间，可他说但我知道如果我活着对你们在刚刚信主的腓立比教会信徒来讲会有帮助，所以我深知神会让我活着。他是这样讲，表示说活着如果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能够被神所用还有贡献，他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会让我活着。但他对死的看法是死是好得无比的，这个观念死了以后好得无比与主同在，这个观念是新约时候才有的观念，在旧约里面不太多你看到诗篇或谁谁谁有表达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采取像保罗这样的态度对死亡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回应和态度。总之这首哀歌是在一个人苦难的最沉重的苦难的时候他会发出的一种非常真诚的对神的呼喊和祷告。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哈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有点伪装到什么呢，对上帝都要报喜不报忧的，对上帝只能赞美只能赞美，任何苦难有的教会会这样教的，苦难来了不要管苦难赞美赞美赞美，有时候有点点虚假，就基督徒不能对神表达任何负面的消极的哀叹。可是我觉得从诗篇来看很多的诗人是非常真诚的表达出他那种沮丧到极点的那种的真诚的心情。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神无所不知，我需要在神面前假装成那种一无没事儿的那种心情吗？不，但是要学习的是当我在心情最黑暗的时候怎么从苦境转回而真诚的发出颂赞，而不是表面上发出颂赞心里面苦得要死。我觉得基督徒不需要在神面前装假，不需要在弟兄姊妹面前装假，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如何从苦境转回。而诗篇第六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诗篇，让我们去揣摩思想和学习。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 在低潮的时候，真的就像这首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一样，我们会发出在午夜中黑夜当中的一种呐喊。但是同样的，求主让我们学习像这个诗人一样，能够用我们的意志，能够坚决地抓住你的应许，以及你那不变的永恒的立约之爱。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你用你的爱以至于你将你的儿子为我们而舍，因此你岂会撇弃我们呢？你岂会不听我们的祷告呢？因此我们可以坚定的对所有要搅扰我们的声音或者是思想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的神必悦纳我的祷告，我的神已经听见我在悲哀中的哭泣，因此我的神必然伸手搭救我。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有这样一个认识，好让我们在人生的苦难中懂得怎么样靠主的恩典从苦境转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